非常非常感恩，经过一个半月的这样的一个北美的服侍之旅，平安的回到了马海姆。我要说回到家里的感觉真好哈！再次看到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看到大家，也谢谢大家在过往的这样的时刻来托住我们，托住我的服侍，也托住师母和孩子，他们能够在这里平安的靠主的恩典跟大家一起的服侍啊！特别感谢主，看到主在我们团契，在我们教会所做的奇妙的工作，特别借着把他自己的仆人名为传道带到我们当中，和他的师母和他的两个孩子哈，让我们整个团契能够真正的在方方面面来更上层楼。我想很感恩在过往的这个一个半月里面啊，我发现我的服侍好像真的是东西南北哈。那么北边在加拿大的渥太华，在多伦多，那么南边呢在美国的德州啊，非常的南边，靠近墨西哥的边界，东边呢在 Boston 啊，西边呢在加利福尼亚州。那在这个整个40来天的服侍里面，实在是各处看到神的恩典，大概大大小小的聚会有差不多30场，有大型的布道，有这个拆船，有培灵，也有跟许多的特别是访问学者啊，跟他们的座谈啊，那每一次的聚会都看见实在是人心里对福音的渴慕，包括我自己在内，每次借着主的话语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是觉得人活着实在不是单靠食物啊。虽然这40来天吃了不少食物啊，因为很多弟兄姊妹说，陆家你从德国来，你们那里叫做食物沙漠，比较没有东西吃哈，把我们德国想象成第三世界，让我们心里面很郁闷。不过总而言之很感恩，一方面弟兄姊妹这样的爱心，我突然发现我竟然体重重了好多斤啊。不过因为马上要做一个手术，所以希望我师母已经在讲，希望医生顺便把脂肪也刮掉一点。那很感恩，但是呢，其实这一趟旅行，我想特别是在住了20多年的加州哈，那么就看到这个加州现在有一个所谓新常态哈，就是到处是火。那么这次呢，这个刚好这个这个地方哈，去年也着火，那么今年因为我是2次要穿过这个405号公路，要到洛杉矶的北边去，所以非常近距离的再次贴近这样的大火。那你看到整个加州从北一直烧到南边哈，当然这个火到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扑灭。那么在大火里面，每一次都是提醒我们哈。这个比如说这个人哈，这个人是 Orlando Bloom， 可能很多人知道他是拍那个这个魔戒哈，魔戒那个很出名的这个英国演员，那么他的豪宅也在那边，那么这就是他的豪宅哈，他在逃离以前呢就给他的家最后留一张拍一张照哈。那么这个是 Lady Gaga， 我以前以为是一只鸭子，后来发现不是哈，就中文是叫嘎嘎的，这个这次又逃了，又逃了，要不逃的话，那这个他家又是烟雾弥漫，上次去年也逃了一次，那不但是他们逃了，那有一个可能喜欢篮球的人会比较熟悉他，好了 ，LeBron James， 叫做国王，这个 King James， 他们把他联想到这个，那么他现在是湖人队 Laker 的主力，号称联盟第一人。那么他也举家逃跑哈，因为大火这个烧到他家了，结果呢逃出来以后呢，他也无家可归哈，因为周围方圆所有的旅馆全部都住满，所以他一家家找，这个最后找了离他家非常远的地方才安顿一家老小哈。所以每一次我想各位看到这些情形，好像也许你的人生的想法就是能够有一个豪宅，能够开上名车，能够有名有利。那么住在加州的一大堆这些所谓有钱的、有名的、有利的，相当多的人。但是呢，其实常常圣经告诉我们，到了最后末日的时候，上帝用火来审判这个世界。 你会发现其实我们人算什么，我们活在最终，我们也将死在最终。但是非常非常感恩神给我们有很大的恩典，就是要我们能够真正的从埃及地出来，从埃及出来，就是要渡过那条红海。过红海不是靠我们的力量，圣经告诉我们是神的大能把海水分开，虽然后面法老的军队在追赶他们，但是上帝的恩典让他们能够出离为奴之地。上帝告诉他们说，我要把你们带进那真正的迦美之处。但是以色列人当时没有明白，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竟然在这个旷野本来只需要几天的行程，应该就可以跨越到他们要去的迦南地。但是因为人的软弱，因为对上帝没有信心，因为常常留恋背后埃及的肉锅，所以他们就在旷野打转。圣经告诉我们整整40年，他们在旷野里面绕来绕去，绕来绕去，不断地发怨言，结果白白浪费神的恩典。而终究最后一代的人，其实不止一代的人，就倒闭在旷野，就与上帝真正要给他们的祝福擦肩而过。我想这一段是给我们神的儿女一个很大的属灵的教训。今天我们都是已经过了红海的人，但是神要我们不只是过红海，神还要我们渡过约旦河，因为只有过了约旦河，那才是真正的流奶与蜜之地，那才被真正称为应许之地。所以我想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这段时间透过约书亚记，我们不断的来思想，我们需要过约旦河。不但是过了约旦河，我们提到过了约旦河以后，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来思想几个很重要的问题。第一个就是谁是带领我们征战的元帅。因为当以色列百姓过了约旦河，他们进了迦南地的时候，发现不是那里风平浪静，发现不是那里风和日丽，乃是发现那里一个战役一个战役，一场这个一座城池一座城池需要打仗，这个叫做属灵的征战。唯有借着征战，你才能够把这个地得下来。同样，神对他的子民说，我不是让你们信了主就躺在保险柜里面，就坐上了通往永恒的那个直通车，你们什么都不用做了。不是，神叫我们在这个过了约旦河的这个过程里面，就是不断的来经历主，与主同时同钉十字架，同埋葬，然后才同复活。其实在这个四个同，我们从罗马书里面知道的，同死同埋，同钉十字架，同死同埋，然后同复活。大概这个四个同里面只有最后一个同是让你比较兴奋的，前面三个同是的都是跟受苦有关的。钉十字架不会让我们过去的旧人很高兴，因为这个旧人要死，这个旧人要死当然不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对你我来说都了解。保罗说，我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么照样同埋在坟墓里面也是一个不会让人很兴奋的经历，都是很痛苦很难受的，好像打仗你会流血你会牺牲。但是无论如何，当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是要能够与主一同复活的时候，我们就有勇气。就好像约书亚在每打一场仗的时候，其实前面主已经应许他，我必与你同在，我必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中。我想只有凭着信心来支取这样应许的，我们才有足够的勇气，才能够继续的往前。所以在这条进了迦南之后的道路上，我们有一堂道谈过 第一就是神要我们知道谁是元帅，谁在带领我们打仗呢？不是靠血气，不是靠我们自己，因为靠我们绝对没有办法把耶利哥打下来，乃是耶和华自己做我们军队的元帅，做他自己军队的元帅。我们需要跟从他，听从他的指示，哪怕这个指示让我们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好像他叫以色列百姓，他叫约书亚说，你带着他们就围着这个城市每一天绕，然后来吹角，然后来赞美。也许这个战略，也许这种战术是很多人觉得非常奇怪的，怎么这样就可以让耶利哥倒下呢？但是因为他们相信神，依靠神，跟随神，最坚固的我们提到两道城墙的耶利哥就在他们跟前倒塌。照样第二个问题就是，谁是战争当中的敌人呢？耶利哥打完，他们面对这个小小的爱城，他们说太简单了，小菜一碟啊，这个爱城人又少，城墙也薄，很容易，所以他们以为对手非常的弱小，我们足能得胜。没有想到呢，爱城大败而归。原来敌人是谁？我们讲过，原来敌人是他们的狂妄自大，原来敌人是他们自己的内部，因为贪婪成为他们里面的那个叫做亚干为首的那一党人。他们取了不该取的物，他们得了不该得的，他们没有照上帝的吩咐，所以这种隐而未显。虽然亚干自己很得意，他圣经描述说他把那些财物金器银器拿来，然后都藏在地底下，藏在人以为看不见的地方，但是上帝的眼目遍察全地。原来使他们大败而归的不是爱城的火箭，不是爱城的那种这个强攻立盾，不是那一些，乃是内部出了问题。所以那一段的属灵的教训提醒我们，在这个属灵征战里面，最大的仇敌乃是我们里面的罪。若是我们没有在上帝面前省察，若是我们以为不需要神了，若是我们以为靠我们的才干，靠我们的，好像刚刚我们在这里一同宣召的时候所念的，以为我们有马，以为我们有车，如果依靠这一切，我们一定大败而归。但是照样当以色列百姓他们在神面前悔改，当他们除掉了亚干的罪的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再一次就能够有爱城大捷，能够把爱城打下来。所以今天我们来思想的其实是第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教训，就是在这场征战里面，到底谁是我们的盟友呢？如果我们认清了敌人是我们自己，那么盟友呢？很多时我们敌人分不清楚，我们可能盟友我们也分不清楚。这条进迦南的道路是一条不断的靠着征战来得地为业的属灵道路。其实这条路很清楚地指出了每一位神的儿女的成圣之路。如果说出埃及是我们的得救，那么进迦南就是我们如何来真正让旧的生命完全被除掉，以致一个新的生命能够迎接上帝在永恒里面要给我们的基业，让我们能够去承担的责任。所以圣经希伯来书更清楚提醒我们，一个真正的安息是在上帝的永恒里面。这是亚伯拉罕到后来明白的，原来他即使在迦南地，在地理上的仍然只是一个影儿，仍然只是一个预表，他等候那座真正有根有基的城，就是神亲自建造，神亲自经营的。所以对你我来说，感谢神，我们既已经看见属灵里面这么清楚神自己的启示，我们就能够靠主的恩典来分清认清 这场战争里面几个关键性的元素，今天我们谈的特别是进入迦南之后到底谁是盟友，我们来念一下这个神的话好吗？在约书亚记九章三到十八节，好，来一备起。基遍的居民听见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事，就设诡计，假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
袋
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
他们所在的地都是干的，长得没了。
他们到基甲营中见耶稣亚，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若是这样，怎能和你们立约呢？他们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里来的？他们回答说，仆人从极远之地而来，是因听见耶和华女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王，亚摩利王就是西实本王西宏和在亚斯帕路的巴塞王恶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和我们那地的一切居民对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我们出来要住，要往你们来的日子，从家里带出来的这饼还是热的，看那、现在都干了，长了霉了，这啤酒袋我们盛酒的时候还是新的，看到现在已经破裂，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和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以色列人与他们立约之后，过了三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以色列人起行第三天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基遍、基非拉、比路、基列耶林，因为会众的首领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所以以色列人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就向首领发怨言。哇，我想这段圣经记载的这么详细不是没有原因的。以色列百姓他们进迦南的时候，上帝很清楚的给他们有这样的命令，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这个是神在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他们，出埃及记的那里神特别告诉他们说，我今天所吩咐你的你要遵守，我要从你面前撵出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选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你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上帝这么清楚，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们，包括这个西魏人刚刚提到的，因为西魏人其实被称为迦南七族，统称为亚摩利人，因为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因为他们拜巴利，因为他们设自己的丘坛，所以神为什么要叫他们不但是不可以与他们立约，因为他们会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而且出埃及记三十四章讲得这样清楚，你们倒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不可敬拜别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名为祭邪者，只怕你与那地的居民立约，百姓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 有人叫你，你便是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随从他们的神就行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你看见上帝这么清楚的已经提醒这个百姓小心啊。但是刚刚这段圣经很清楚，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误把敌人当朋友，而且与他们立约，让他们活在他们当中。我想其实这一段很清楚的来提醒我们，这是何等何等需要我们来留意的。那么这一个经文就是提到后来他们，当你容许敌人假装朋友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掺杂的时候，我们会尝到很严重的后果。这里就看到这是其中一个后果哈，这个扫罗的七个子孙全部被杀，你就知道这个族是很厉害，就是这个叫做西魏人。圣经说他们是勇士，意思不但他们会打仗，而且你看他们的诡计，他们非常聪明。他们为什么在这里要把扫罗的七个子孙杀掉呢？其实是要让整个这个朝代，因为扫罗那个时候是君王，要让这个朝代灭掉。我想其实我们都知道，从魔鬼撒旦来的，他常常会化妆成为光明的天使，我们一不注意中了魔鬼的诡计，结果我们在属灵上就受了很大的亏损。如果你看地图哈，今天同样在以色列地有很多的地名都没有改变。圣经提到这个基变，它在耶路撒冷北边大概16公里的地方，10个英里的地方。那么当时这个爱城在它的这个东边东北边，那么约书亚跟他的百姓刚刚打完爱城，结果基变其实不只是他，包括基列耶林哈，那么还有他旁边有两个城市，这个地图因为这个那两个城市比较小没有看出来，那一个叫比路哈，一个叫基非列，那么这四个城市当时是一个联盟，那个联盟的核心就是这个基变。那明明下一站他们是会去打基变，结果呢这个基变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商量，他们说我们就冒充，我们就跟以色列人骗他们，我们呢是从极远之地来的，因为呢这个是这个上帝以前告诉过他们，如果不是在这块地上的，不是在我所应许你们的这个迦南地的，其他地方来的，如果他们是要来敬拜上帝，如果他们是诚心而来，那么你们就可以接待他们。结果他们说，我们因为听说你们的上帝很了不起很厉害，我们听见你们的名声，所以呢我们是从老远地方来的。你看到他们心怀鬼胎，你看到他们用各种的计谋，连衣服也换了，故意新的弄成旧的，然后呢故意把那个装酒的皮带也给他重新补起来，把的那个食物呢故意给他弄成好像是发霉的，好像已经摆了很长时间。其实基变这个地方呢，现在考古特别是那口井啊，叫做基变石。那么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就会发现当年那里呢就发生了一个惨案血案，就是扫罗的部下跟大卫的部下本来应该是亲兄弟，结果呢就发生兄弟相残，就互相打起来。而且呢这个很有意思，这个呢很像中国古代书里面描述的，开始呢是两个当头挑头的说，哎，我们让我们的部下这个互相在这边这个比赛一下，看谁力气大，就各出12个人，互相扭在一块呢，是这个摔跤啊。但是呢，这种摔跤呢，有点像这个鸿门宴上啊。虽然说，哎，你出来一个人，这个表演一下舞剑。当然呢，他这个舞剑的话呢，他当然不是这个 所谓意在沛公，其实呢他舞剑的目的是要来杀死杀死刘邦。那么同样这里十二个人美其名说我们是友谊赛，看看这个各自部下训练的怎么样，但是打到后来呢就假的变得真的，因为他们各自心里面的其实就已经那种愤怒。那么为什么会发生在畸变呢？你就知道畸变这个地方呢，其实真的好像有这种传统，就是以说假话以做伪装出名。那么这个词呢现在考古完全把它挖出来的，所以如果你看这本圣经，你真是需要了解上帝的话，绝对不像我们中国那些古代的小说西游记啊封神榜啊通通都是一大堆杜撰的。圣经里面提到的每一个人名地名事物通通都是在历史里面，特别是随着考古一样一样被发现出来。那么畸变这个地方呢，这个古城的遗址现在已经考古都挖出来，这个畸变池啊，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看看，其实蛮有意思，这个池是相当大，现在他们呢做了一条道路可以人从上面走下去，很大一个池。那圣经当时提的他们就是一帮人就坐在池的这一边，一帮人坐在池的另外一边，那最后呢从口上这个弹来弹去，到后来就两边各出十二人，再到后来就真的杀起来，这个叫做畸变惨案，畸变血案。我想其实这些都是提到如果你容许罪在我们旁边埋伏，如果允许我们属灵的生命有了掺杂，这是何等危险的一件事情。这些人明明是亚摩利人，这些人明明有他们自己拜的神，这些人明明心里面抵挡耶和华神，但是他们可以用各种的伪装，可以用各样的这个花言巧语来冒充，来冒充啊！这就这段经文是刚刚我用过的，在出埃及记神已经提醒他们，你们要谨慎，不可与你所去那地的居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我想结果呢，事实就证明神的话轻慢不得。如果他们不好好求问神，刚刚这个圣经明明提到，于是约书亚他们也没有求问神，他们的反倒是去受了他们的食物。其实我觉得也蛮奇怪，那食物明明长没了，那其实也不太能吃，不过呢当时大概粮食很短缺，可能比我们德国的食物 还艰难啊。那么结果呢还受了他们的食物，我不知道怎么处理那些煤啊，把它弄干净。就当然这个最严重的就是他们还与他们立了约。所以我想这是给我们今天一个很大很大的提醒，怎么来确定敌友关系呢？我们是渺小的，我们是有限的，但是圣经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属灵里面觉醒，我们求告耶和华，我们照着神的吩咐，我们才能够知道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盟友。如果我们把上帝摆在一边，我们以为我们已经信主得救了，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好像这个我们就将来就上天堂了，其实呢这样常常就让我们在进了迦南之后反而变得遍体鳞伤，反而变得我们的属灵的生命越来越萎缩，好像亚干的生命一样。所以这个这里特别给我们一个教训啊，他们受了他们的食物并没有求问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就自己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自己给自己设下一个网络，使他们没有办法，而且后患无穷。这种的后患无穷，我想后面你会看到非常非常的严重。这些假的朋友他们有共同的，我想圣灵引导我们也同样看见，我们怎么来分辨呢？首先你会看到他们的心思意念已经确定，这些人在以色列人还没有来以前，他们就在那里商量了，好，这个太厉害，我们打不过他们，怎么样呢？ 我们就开始派出一些使者，冒充我们不是在他们旁边的，冒充我们是极远，所以呢，他们已经设下了诡计，然后呢，他们就开始付诸行动，从头到脚的包装啊，连衣服、连穿的鞋、连食物啊，统统都包装一遍。然后呢，当然有一件事很难改，就是那个口音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约书亚也有点疑问啊，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你们是不是就是住在我们呢？因为一个人可以伪装哈，这个，但是你怎么样，你的口音还是很难改变。结果呢，他们竟然就，我们从老远的地方，而且呢，这句话起作用，我们很愿意做你们的仆人。我想了大概如果耶稣要本来有一点怀疑的，本来你看那个刚刚我们念的经文已经有一点觉察了，但是最后一听，哎，这些人要做我们的仆人，那没问题，看来对我们威胁不大啊。就算万一搞错，反正他们等于已经主动投降，他们等于已经说你们老大啊，我们这个你叫我们干什么都可以。我想其实仇敌的计谋也不过如此。第一，仇敌是定了心意要混杂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里面，所以他已经从一开始他就冒充光明的使者，就冒充光明的天使。然后呢，魔鬼撒旦是非常会伪装的，伪装到各方面好像都没有破绽。他说你看这都旧的，像中国现在也蛮流行，很多这个鉴宝的时候就发现真相暴露，哇，这个明清的什么这个我最近常常去美国呢，特别中间正好有点时间，我就去了美国有家店叫 Goodwill， 就是那种旧货店一样。结果呢，我就看到两个杯子，这杯子一看就非常现代，但我转过来一看，乾隆年间，乾隆年间，后来我还是一块钱两个我就把它买下来，主要是我觉得太可笑，这个当然一看这个不知道从哪里来啊，很有可能是从淘宝上来的，这个竟然乾隆年间，而且一看那个样式非常新潮哈，这不我想那毛钱应该大概也值了哈，总而言之竟然赫然还写上乾隆年间哈，我想其实很多的包装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他们把衣服呢，这个也弄得很旧啊，然后呢，酒的袋子呢还特别去打上补丁，那么鞋子呢也把它弄得好像很旧啊，连那个面包呢，这个吃的呢，通通都让它长霉，这个叫做从头到脚的伪装，然后呢，口里面花言巧语啊，干什么都行啊，反正我就是来服务你的啦，反正你接纳我就好了啦。我想呢，这些常常是欺骗的手段，我们需要来真的把它，这幅画最近蛮有意思哈，叫做稳住了整个江湖是你的，稳不住整个油锅是你的，就是那个，我觉得对以色列人来说呢，这些人的食物好像那个鱼钩一样哈，因为后来一看啊，你们穿的衣服鞋这些问题不大，但是你们说要食物给我们啊，那你说耶稣呀，他们就受了食物啊，其实是长霉的食物啊，那就好像这条鱼一样，它的整个江湖啊，它看到那鱼钩上面有点食物，结果呢，整个油锅是他的啊。我想呢，真的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需要彼此的提醒，同样是非常的危险。迦南的每一场仗都不容易打，不光是看得见的耶利哥，或者我们以为小小的爱城，或者是到了这里的这个畸变，其实每一样的战争也代表着我们在属灵的路上我们会遇到的各种的挑战，都不容易，都是需要靠着那位大能的神。所以当他们一不小心跟他们立了约以后呢，就马上看见后患无穷。刚刚我们念的已经发现，会众就向他们的首领发怨言，这个叫做内纲就产生， 你会怎么会想啊？你明明前面讲的很好的，我们也都记得你们说的，这个所以进来的话，这些这个亚摩利人通通都要除灭的。现在你们跟他去立约了，你们跟他们去起誓了，结果明明发现他们就在我们旁边，那怎么办？如果即便是这样，那我们都不用打了。所以呢，马上会众就跟首领之间产生了矛盾，产生了内乱。那么这是让我们看到，然后呢，接下来呢，第二样叫基变之战。其实这个战是打得也蛮辛苦的，因为呢，没想到这个啊，基变说我们现在投降，啊，现在你们也知道我们就坐在你们旁边，但是因为你们起了誓啊，你们也不能反悔，当然以色列人也不能反悔，那么就按兵不动。结果呢，按兵不动以后呢，这个五个王啊，这里这个红线表达了这个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那么拉吉王啊，伊基伦王跟这个亚西加王，那么这个叫做五王联盟。这个五王联盟一看就火大了，因为他们说，即便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战略要地，而且这个地方呢，这个城防是非常坚固，现在他们竟然去投降了以色列人，那么这还了得？所以我们先要去打他，那么这个叫做杀一儆百。因为免得呢将来别的地方呢有样学样，所以呢这个五王联合起来就去打这个基变。结果你看啊，按理基变是一个防守非常坚固的地方，而且圣经说这些人都是会打仗的，结果怎么样呢？他们马上就跟约书亚说，哎，赶紧救兵来吧，这个我们没法跟他们打。哎，现在既然这个你们跟我们签了合约啊，所以我们的事情就你们的事情，对不对？你们也不能袖手旁观，就马上就要以色列人去。其实的这个对以色列人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刚刚打完爱城，可以说喘息未定，结果现在呢马上面临大军压境。这个五个王呢，本来以色列的战略是各个击破，一个一个打，结果呢你现在即便这么一搞的话呢，引起五个王的警觉，他们呢就联合在一起，他们的本来的想法呢，先把即便打下来，第一杀一儆百，让其他的迦南地的那些不敢轻举妄动，不要学即便的样。当然第二方面呢，透过这样一个实兵的练习的话呢，也可以跟约书亚他们的军队来啊，后面有一战。所以其实这个是一个带来，从军事上来讲是一个非常不利的一个局面。这个叫什么呢？叫做猪一样的队友啊！这个即便实在是你跟他联盟，其实呢他有他自己的打算，他也根本就一出事情就赶紧找以色列。按理说以色列本来的合约只是说好你投降了，这个我不把你灭了，结果现在不但不能灭了，你还得来救我，你这个我的事情你这个不管你现在怎么样。那么还好我们都知道，是因为实在神的怜悯，神与约书亚他们同在，所以他们才能够最后这个在基变得胜，能够打败那个五个王。所以呢其实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第一个，这种混杂的产生的后果，第一个就是引起内乱，第二个呢就是都还没有喘息就发生这样，那第三呢，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结果造成兄弟相残，而且这个残害呢从基变那里开始呢，后面那个根一直下去。大家如果有机会读这个撒母耳记下呢，你就会看到真是非常让人痛心，本来都是大能的勇士，结果呢因为自相残杀，结果呢就约雅的儿子也死了，那么这个约尼尔的儿子也死了，几个大人的勇士统统都报销了。他们不是报销在战场上跟敌人打，而是死在兄弟相残当中。那么当然呢还有这个刚刚那一段经文我们看过了，就是最后呢一不小心，这个扫罗呢他以为他要替耶和华大发热心，他这些亚摩利人怎么搞的，他就去杀他们，结果呢就被 这个基甸人就抓到把柄，哎，你们跟我们起誓过了，你们跟我们立约的，说是从此绝对不能够动我们的，现在扫罗你竟然动了我们，那么自己就进入那个陷阱里头。所以结果呢，当然大卫就发现怎么搞的，这个战事越来越不顺利了。后来才发现原来呢，等于说自毁诺言，虽然不是他，是扫罗，那么也没办法，因为你自己的话就变成你的一个鱼钩，就把你勾住。那么基甸人后来就来找他说，这个啊，这个你看看扫罗这个竟然来追杀我们啊，你明明给我们起过誓立过约。结果后来呢，就不得不啊，那么基甸人就说了，那算了，我不跟你算什么，但是呢，你交出扫罗七个子孙。那这一段呢，就在撒母耳记下21章。当然，他们的用心非常险恶，让一个君王，然后呢，下面七个子孙全部把你杀掉，而且呢，是非常羞辱的，把他们呢挂在树上，这种公开的示众。我想其实这些都看见圣经虽然一方面是历史的事实，但是后面是非常清楚的属灵的教训来提醒我们，如果不注意，我们常常就会落在魔鬼撒旦的陷阱里头，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真正得地为业，能够在这个属灵的征战里面得胜。所以假的盟友他常常是从内部来分裂瓦解，你会发现小小的一个好像跟基甸这样签一个合约，结果几乎带来的全部都是内部出了问题，会众对首领的不满，自己人两拨就坐在那个基甸的井边就会互相杀起来，然后呢，最后呢，造成以色列人跟犹太人的最终的相残。扫罗跟大卫就变成了这两股力量在那里互相的这个残杀，当然这些呢，你如果再追下去都可以追到基甸，都跟这个地方呢是分不开。所以呢，我想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一场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实在需要认清一个事实，到底谁才是真的朋友，谁是假的朋友。我们就想到耶稣说他要来做我们真正的朋友，耶稣说，我如今不再称你们为仆人，我乃称你们为朋友。他是那位最真的朋友，他为我们舍命。假的朋友他们可以花言巧语，他们可以善于包装，他们可以拿一点小恩小惠小惠来引诱我们，但是他的目的背后是要把我们陷进去，把我们拖进去，让我们不能够得胜。所以在属灵上，当我们要来辨识什么是真正的盟友的时候，我们需要依靠神，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约书亚和他的同伴们在这里一不小心，他们又没有寻求神，没有去求问神，我想这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但是对我们是很重要的提醒。属灵像约书亚这样都会在那一刻忘记，我们知道约书亚确实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一个愿意侍奉神的人，但是为什么在这里突然间圣经特别要告诉我们他没有求告神。这一刻他以为他的经验，以为他的常识，以为他的判断大概都没有错。所以第一，我们需要依靠神，寻求神的旨意；第二，我们时刻需要非常非常的小心，不被外表和花言巧语所欺骗，不被那些小恩小惠，那些所谓小利所诱惑。我们需要查验分辨和思想，更重要的，就像圣经提醒我们，真的不要随便的去立约和起誓，特别是立约盟约，在今天什么意思？就是好像我们 跟对方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程度，我们好像是这种盟约的关系，我们好像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你会看到常常属灵上真的会这样，明明那些不属神的，结果我们会把它当作是一个属灵的共同体一样。我就想到今天一个非常非常实际的属灵里面的危害是什么，就是那个叫做 Prosperity Gospel 成功神学。成功神学今天一模一样，它外面披上那个光鲜亮丽的，好像照那个这个韩国有个大教会的那个牧师大言不惭，他说当然成功啊，有什么错呢？难道上帝不成功吗？难道上帝会失败吗？这种似是而非的冒充的福音，但是却是假的福音。上帝当然是成功的，但是上帝很清楚叫他的儿女成功，是因为借着十字架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流血的道路，苦难的道路，牺牲的道路，但是十字架的尽头接着死才能生，那个是真正的成功，而不是在地上。所谓成功神学就是两个口号 Health and Wealth， 健康和财富。每一个人你只要祷告，上帝一定给你健康，给你财富。他们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但是每一个都不是真正属灵的原则，因为属灵的原则是从来不会变。在我看来，今天成功神学很像当年的基遍人，他们可以外表装得光鲜亮丽，但是却成为上帝儿女的网络。我想我们需要特别的小心，当然不只是成功神学，包括许多的异端，包括像耶和华见证人或者像摩门教等等。中国大陆其实我们大概都记忆犹新，早年特别二三十年以前出来的很多留学，最容易拿到的就是杨伯翰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在美国的，他给你很多的奖学金。那这是一个摩门教的大学，所以其实很多人进了里面的，还觉得非常好啊！哎呀，这么容易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哎，又很容易可以拿到全额的奖学金。但是常常不知不觉当中，如果我们的灵魂失落了，有什么益处呢？好像我有一次到英国去，我看到那里的医院门口写了一块牌子，那个牌子我觉得写得很好，就是三句话 ：When money is lost。如果金钱失去了 ，nothing is lost。其实你没有失去太多。第二句呢 ，when health is lost。如果你失去了健康 ，something is lost。你确实失去了一些东西。但是第三句话呢 ，when soul is lost，everything is lost。如果你失去了灵魂，那么你真的是一无所有。你真的失去了，太厉害。我想求神帮助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我们求上帝来引导我们。所以最后这一段属灵的教训，我觉得对今天你我同样真实。我们如何来把握找到真的朋友，而弃绝假的朋友。这段经文应该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四到十八节，来预备起。
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
这是全能的主说的。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主啊，你是在恩待我们，是在怜悯我们。主啊，我们承认在这条成圣的路上，我们常有软弱、跌倒、失败。主啊，我们常常把仇敌当成了我们的朋友，我们甚至于与他们立约，把我们自己跟他们拴在一块儿。主啊，只不过是一点点发霉的饼，就让我们的心受了偏离。主啊，今天求你恩待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你的话语当中看见，这条属灵的路上，我们只有真正把自己分别出来，不沾染他们的物，我们才能够得胜。主啊，求你自己的话引导我们，求你自己的灵管束我们。主啊，好使我们走得正，不走偏。主耶稣啊，也把里面一个警醒的灵给我们，使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凡事上能够来寻求你的旨意，来揣摩神的心意，而不是不经过求问神，我们随便就做了决定，以致我们常常受了撒旦的迷惑。主啊，特别在最末了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魔鬼撒旦知道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他就垂死的挣扎，用各样的计谋要把神的儿女拖住，不让我们能够真正得地为业。主啊，恳求你今天再一次做我们的元帅，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主啊，好使我们有分辨的灵在我们里面，能够认出魔鬼撒旦的诡计，能够走一条得胜的道路。主啊，愿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听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